来到今天最后的部分，就是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啊，如何引导 BEST 受洗啊，后面的这一段就是今天的第四课。好，我们先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那么这堂课呢，大概会分为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有一些的勾选题哈。那么第一大部分的两个小部分要勾选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晚上不必做了哈。我想它的设计的目的是，第一，这个要让我们各教会可以从这些学员的填写的当中来收集资料，让他们填写这些资讯，我们来归纳一下，了解这些门徒们他们当初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后来他们信主的受洗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给我们做一些策略的调整。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们这个时段呢，我们就不做什么。那么你们回去如果上这个课的时候，你们自己就想办法，你要用 LINE 来收集，或者是 QR code 来收集，把这些学员的这些资讯表达的东西把它归纳起来，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的参考。因为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地区他所可能碰到的问题不尽相同，那么自己就把这些资料作为你们重要的一个参考。好，所以呢，我想这个时间呢，我要跟大家来集中时间来讨论第二个题目，就是如何来回应 BEST 不愿意受洗的理由。好，那么当然呢，这个课程的内容其实是在教导一个受洗还不到一年的这些门徒，当他们在受洗小组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也会邀请 BEST 来，那么到最后受洗小组的最后，那我想收割了，总是要邀请一些他们真正受感动啦、信的这些人，要不要受洗，可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列了大概七题，那么各教会的你们可以从这几题以外，你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可能你们就发现，可能在我们的教会某一些问题可能也很多，那你们就把这些问题也提列到你们自己的课程里面来作为参考啊。那么我先要声明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这是邀约这些 BEST 怎么能够好好的来接受我们的洗礼，但是我们处理的结果是不一定就是会受洗，就是我们处理他们的问题并不一定最后结果就是一定是受洗，因为可能你处理的结果是不适合受洗，那你当然不能勉强受洗啊。就是说有一些个案处理完了是合适的，那你就施洗，但是处理完了不合适就不一定受洗。所以这个题目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处理完了以后结果就是一定要受洗，但是就算他不适合受洗，那你也可以处理引导他进入下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啊。好，那么这个课程呢，最重要的不是要想办法让不信的人来受洗啊，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要让那些临门一脚的人突破受洗的障碍啊。这我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不是说他不信，但是你非要把他搞到受洗，那就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我们是要对真正信的人来，他们有一些受洗方面的疑虑跟障碍，是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好，所以呢，我们在受洗的这件事上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千万不要相信 BEST 的话。来跟隔壁说一次啊，这是很重要的前提哈。因为 BEST 不，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BEST 骗，不一定哦啊，因为他，我们就套用一句耶稣的话说：“主啊，他不晓得他在说什么。”所以呢，这我们要一定要很清楚的概念哈。那么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讲一句话，他 他说他是 best 的，他说杨牧师，我们先声明清楚哈，我来参加聚会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受洗的。我都会告诉他说没问题，因为福气教会有80%的人都说过这句话。OK， 好，第一题啊，我的恶习跟罪还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我不配受洗。有一些人他是会这样跟你表达的哈。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回应呢？第一个，你要首先要确定的是，教会到底是什么立场？你的教会到底是什么立场？比方说，如果有的教会认为一个人他的罪没有完全解决的话，那么他就不可以受洗，那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回答的。这样你明白吗？就是如果教会的立场是罪如果不完全解决的话，那么就不可以受洗，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必回答，那就直接进入处理后续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教会的立场是这个立场的话啊，并不违背真理，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尊重教会的立场。所以首先要厘清的就是教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是这个立场，那我觉得我们在教这个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把它说清楚。我说教会如果要坚持这个立场并不是错啊，那么我们也尊重这个教会的立场，那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必回答。那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福气教会是什么立场。福气教会的立场是这样子，是一个人到底他是先有能力解决他的罪然后他才来信耶稣，还是他一定要先信了耶稣他才会有能力来解决他的罪。这个就是福气教会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逻辑上如果他真的有能力处理他的罪了，那他就不需要信耶稣了，他也就没有受洗的问题了，因为他就有能力处理他的罪了，那他何必还需要耶稣呢？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他不需要耶稣的能力，所以呢，当然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的。可是你要明白，有很多的罪他并不是说他今天立志不犯然后就一定有能力去戒除的，有很多的罪他是需要圣灵的能力才能够释放。那么如果是属于这一种而他是愿意信耶稣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因为他现在没有能力来处理他的罪然后我们不给他施洗，我们就断然拒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想，或许这个人有可能他永远就被拒于教会的门外了。通常碰到这个问题我都会先想一想，万一耶稣刚好就站在我的旁边，那么我就很想要了解一下主耶稣你会采取什么立场，我就会想要了解一下。圣经当然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比方说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很清楚，可是你在使徒行传看见，在那个约翰福音看见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是跟他这样讲了，可是这个人他后来到底是不是有脱离罪，或者是他有马上脱离罪，圣经并没有讲得很清楚。那我就有一点疑惑了，我说如果那个时候他跟耶稣说，耶稣啊，我现在要受洗，那么耶稣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那么我会觉得了哈，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跟不传福音的教会在这一件事情的态度上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要表达一个真理的立场跟要面对一个真理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要表达一个真理的立场很简单，就是对不对，很简单，你要我表达对不对很简单。可是当你要去面对一个问题那就很难了，那就不容易了。 大概30年前，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知道有一个长老，这个长老他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当然他是个长老嘛，在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当长老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他对于提到有一些婚姻上的问题，或者是对于教会里面有一些的离婚的人呢，哇，他的批判是非常非常的不留情的啊。那么他讲的，我们也没有人敢说他讲的不对，因为他表达的真理的立场是清清楚楚的嘛，那当然就没有话讲了。不过呢，经过10几年以后，后来因为他年纪大了，孩子在美国，他就投靠儿子去了。他投靠儿子去了以后，哇，结果他就碰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媳妇。这个媳妇呢，跟他住在一起，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冲突，冲突很久了以后，最后这个长老下令他的儿子一定要离婚。果然事就这样成了，他的儿子跟媳妇呢就离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从前要表达一个是非的立场的时候，当然是很决断的，很清楚的，可是当他面临自己的问题了，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把一个长老就把它扩大成为一个教会来思考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要去面对的问题。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跟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不传福音的教会，这个问题我们就把你推到门外，把门关起来就没事了。我可以表达一个很严正的真理的立场，那我就不碰就好了。可是呢，当我们面对一个传福音的环境的时候，显然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或许是你的会友、你的同工、你的组员带来的亲人呢。那么很多的问题错综复杂，就必须，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很大的恩典，让教会学习来面对问题。面对问题当然很困难，可是那个就是信仰最困难的部分了。要表达一个清高的立场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呢，第一，我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对方所谓的罪是什么罪，就是他是什么样的罪，跟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又很有关系的。比方说，如果这个人的罪他现在不能处理、不能解决，他会持续，那是什么罪呢？是他因为他是当职业凶手。那你要容许他先受洗，等到处理完了以后又会死一堆的人了，那这个当然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他是什么罪，这个是有关系的。好，比方说如果他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处理的罪，比方说吸毒是不是罪？当然是罪。可是吸毒是不是他现在告诉你我一定会戒毒就可解决的？不是。有很多的，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我就常常会面临到天人交战。因为那个人的问题不是说我现在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可能会碰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很多的时候这个就需要高度的智慧。所以呢，第一个我先去确认，如果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也容许他先，因为他必须要先信嘛，等到他信了他就有办法解决，有能力来解决。比方说有一次要受洗，有一个人就告诉我说牧师，我跟你讲哦，我一天要抽3包烟。可是那个时候他大概40几岁，他就跟我讲说我预备60岁戒烟，那我这样可以不可以？我可以不可以受洗？我说可以。我先告诉你，抽烟很不好，会妨害你的身体，但是呢，抽烟跟救恩没有关系。因为他说他60岁才要戒，所以他有没有戒的意愿？有，符合条件。所以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就 就是你要为戒烟祷告，可以吗？他说可以。好，我就给他洗了。洗了以后，差不多有两个月以后，他有一次呢，他到大陆去的，他就带了五条烟出门了。带了五条烟出门以后，他就出门了，他就因为他没有办法抽大陆的烟呢，结果呢，他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五条烟居然就遗失了。那他没有办法抽大陆的烟，可是带来的烟又遗失了，那怎么办呢？只有剩下一招，祷告。祷告，祷告，回来，到回来就他说：“喂，我真的这几天一个礼拜我真的没有抽嘞。”我说：“没有关系，你就继续祷告。”结果呢，他没有等到60岁，两个月以后他就戒了。感谢主。可是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不同意他受洗，那或许那个时候他就离开教会了，他或许到现在都还没有信主，我不知道，我不能说，因为这些事啊不是绝对的是非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处理之前，你一定要先确认说对方是不是有意愿要戒除这个恶习。如果有的话，那么所以现在他或许没有办法处理，那么我们就带他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什么祷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就是这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就会告诉他，主耶稣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所以你有软弱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接纳你，但是我们会为你来祷告，然后我们就会接纳他，为他施洗。然后呢，我们会要求他不断地为恶习的戒除来祷告。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小组的家人也一定要陪着他一起来面对他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小组很重要的功能，小组就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哈。那我想这样的话，我们过去的在教会里面的经验啊，第一个就是接纳的态度。当然这个罪我们是需要经过，或者是这个恶习我们是需要经过判断然后帮助他，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一个很决断的一条线。我想求主给教会智慧，让教会在很多不同的案例当中有智慧来做判断哈。好，第二个，基督徒的限制太多，怕没有自由，所以不要受洗。那我们第一个就要先了解，那他所谓的限制到底是什么？因为很简单，有一种叫做正当的、健康的，那这个就没有限制的问题了，因为这样基督徒也会做啊，基督徒也可以做了，那当然就没有什么限制的问题。那么如果连基督徒都不能做的，会被限制的，那表示是什么？表示这一些可能是对你有害的了。比方你会酗酒啊，比方说你会赌博啊，啊，或者我刚刚说的是抽烟啊，或者是你没事就很想娶小三啊，啊，那这些问题它会导致你家庭破碎的。所以呢，你要看你所谓的限制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这个限制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谈，你所谓的会被限制的东西是不是也会对你产生负面的影响呢？因为他会这样想，他会觉得这个会被限制，显然在他的主观的判断里面，他会觉得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当然不好的。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让他从一个影响的这个角度来帮助他做思考，然后提供他，我想可以提供他在，因为他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提供他教会很多在这方面同样这种限制的人能够得到释放的见证。然后呢，这样的见证我们就可以引导他来思想，你愿不愿意拥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信耶稣受洗不但不是让你失去自由，反而会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有些人像赌博，我就跟他见证，我以前从来我没有办法戒赌啊，我也是被赌博捆绑20年。那么如果我从前以为这个限制，所以呢以后不能赌了，我就不信主了，不受洗了，那我可能到现在还在赌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提供他这方面的思考。后来因为信了耶稣马上戒赌，后来呢原来 真正的释放是什么？是看到这些限制，我们根本就不想做了，这个叫做真自由。好，所以愿意的话，那么如果他觉得他愿意，我们就照样为他祷告，那么求圣灵充满他，然后求圣灵释放他，然后我们就为他安排可以受洗。好，第三，还没有深刻经历从上帝来的感动。好，会讲这个话的人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用理性来领受福音的。不过我提供各位不同面向的思考，通常会讲这句话，他说我还没有经历从上帝来的感动，其实他是在告诉你说，我其实也还没有经历到从人来的感动。这一句话，所以我说你不要相信 Best 的话，他只是不好意思控告你而已啦。他其实要告诉你的是，他其实也没有得到从人那里来的感动啊。所以呢，我们当然要告诉他，上帝爱你，我们也爱你。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他不要用单单用理性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要引导他敞开心，然后呢想到耶稣的爱。通常会讲这种话的人都是什么人？我告诉各位，都是缺乏爱的人。缺乏爱的人对爱的需索不大一样，一方面他不大容易接受别人的爱，一方面他也不怎么相信别人的爱，所以这种人当然对爱的感受性会比较迟钝一点。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待他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第一个，我们也同样像我们在看他在祷告里面一样，因为他怎么能够知道，他怎么能够感应到上帝，就是你让他提出三件他认为他最在乎的事，然后呢为这些最在乎的事来祷告，然后我们要求，我们要请他亲口为这些事祷告，他一定要亲口，我们为他祷告，不要我们为他祷告他不祷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亲口为这些事祷告？因为他亲口祷告了三件事里面，如果有一件事成就了，那么他当然他就感觉到上帝听我的祷告了。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了，他就会很明确的知道上帝，他就感应到上帝。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亲口祷告，然后最好呢，好，我们同性的呢就多拥抱他，因为这样的人通常是比较拘谨的人，我们要多拥抱他，因为神的爱是借着人的爱来表达的，然后求圣灵感动他，求圣灵来成就这些事，然后呢不是一次就完了，后续我们还是不断的要为他祷告，继续的追踪，电话也好，直接祷告也好，然后下一次碰到他来先祷告啊，就是让他这件事情成为他的焦点，成为他的关注。好，第四，感觉会背叛原有的宗教信仰。好，那么如果我告诉各位，什么人会讲这个话？就如果他这个人是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他就绝对不会讲这句话，他就不会觉得我背叛谁，他不会跟你讲这句话，他是直接就拒绝你。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我是信佛教或者是信一贯道，我是信得很深的人，那么你今天你来跟我传福音，我是很直接的抗拒的，我的拒绝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很剧烈的。他绝对不会来跟你讲说我感觉会背叛拥有宗教信仰，讲这句话就是没有宗教信仰。好，这时候你为什么你要会解读他的话？这种话绝对不是真正在表达他背后的宗教信仰，通常是什么？通常是文化或者是家庭压力比较多。所以第一个你要会诊断判断，这个不是信仰的问题。好，那么你要问他的是什么？因为他如果是从家庭里来的，你要问他说，你觉得你的家人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好，比方说我从前我要受洗的时候，我的母亲呢非常剧烈的反弹，那他很剧烈的反弹，那我怎么回应他？因为他知道我的生活嘛，我是日夜颠倒啊，赌到这个已经被赌捆绑。那我就告诉他，两条路让你选择，我的妈呀！第一条路 就是你让我信耶稣，从今以后我戒赌，我从头不再赌。第二条路，我不要受洗，我要回走回头路。其实我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但是我妈妈不懂福音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故意跟她讲，我跟她摊牌，我最后赌徒已经戒了，最后跟妈妈再赌一把。你知道我以前是专门赌梭哈的，你知道吗？我的妈妈果然被我唬过了，所以我就受洗了。所以呢，你要想他，因为他爱你的话，他当然很在乎你的利益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想换作是你，你会在乎你的家人是什么人？家人，你信耶稣，我告诉你，你家里的人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人信耶稣以后对我有什么好处，就这么回事，对不对？至于说什么什么，那些都是假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问题是他信，你信了以后，你要告诉这个 best， 你家里的人真正在乎的是这个。你从前一讲话就跟家里的人开骂，现在信了耶稣，讲话会不会温柔一点？这个才是他们真正在乎的。你从前对家里的人吝啬的要死，现在信耶稣以后，会不会给他们2000块零用钱？这个才是你的家人真正在乎的。所以关键不是在那个部分，关键是在关系。压力的来源通常是关系紧张，是因为家人对你这个人不满，那么其实平常也没发作，现在你要受洗了，他就把这个气出在你受洗的这件事上。如果不是这个问题，你看我们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一贯道的家族，父亲还是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哦，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道场。结果呢，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呢，不单自己来信耶稣，这个媳妇也来了，孙子也都来了。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对这个父亲的冲击有多大。他这个孩子是从小跟他一起在道场里面长大的，也是跟他一起吃素的，现在全家来福气教会信主受洗的。那怎么办？对这个父亲冲击当然是很大，可是他非常坦白的跟爸爸来说明，这个孩子因为他原来就很孝顺，所以呢这个过程就没有发生什么遗憾的事呢。后来呢，因为他来福济教会信主以后，他因为刚刚信，他可不管这个传福音有多困难，他跟我讲说，我一定要传福音给我的爸爸。我就说好啊，因为这是困难见嘛。所以有一天他就邀请我，我就跟他去他的爸爸的道观啊，道馆里面跟他爸爸传福音。结果呢，他爸爸又怕功力不足，又邀了另外一个点传师来。那一天呢，我一个人站两个点传师，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该让他的儿子在场，这是一个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这个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啊。但是呢，后来呢，他，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后来这个儿子居然呢邀请他的爸爸，这两个点传师参加我们去年724的幸福小组研习会。他为什么来参加幸福研习会呢？他就这个儿子，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教会哦，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你发展得那么慢哦。你要不要来学一学？”所以父子俩各怀鬼胎参加幸福小组的研习会，就是这么个过程，非常非常的好玩哈。不过感谢主啊，这次呢，其实天主教有很多的神父跟修女也参加我们724的研习会啊。现在呢，我们正在跟整个高雄教区呢，跟他们进行幸福小组的训练。我其实挣扎很久，你知道吗？ 我们家的师母啊，第一个反对，她说你要帮助那个天主教发展起来吗？很凶的。好，感谢主，这是另外的哈。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引导这个 best 来检验他跟家人的关系。家人的立场，我说他其实只有一个的，其他都是假议题，就是你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后来我就在夫妻教会看见，通常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都是关系的解决。好，第五，担心家人的反对或亲友异样的眼光啊，我们需要延一点时间的，因为后面很精彩啊，好不好？阿妹吗？好，就是怕家人反对或亲人异样的眼光，这个通常是来自哪里呢？比较多都是来自父母，要不然就是来自于配偶，还不信的父母，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很多，通常都是比较老人家了哈。那么我就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个案啊，我们有一家人，这个孩子大概40岁左右，他们呢来夫妻教会参加幸福小组，结果他们一家都决定要信主受洗了。可是他有一个问题，他呢回去，后来因为他在受洗上这件事情，就很多的碰到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的同工就请我跟他谈。那他就告诉我说，我回去跟我的爸爸说，爸爸，我决定要信耶稣啊。结果呢，他说哈，我爸爸让我看一个有史以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会让我不寒而栗的表情。哇，他说，所以我想，我就慢一点来受洗好了。我就问他说，那我问你哈，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好不好？他说，嘿嘿，不好意思，我还蛮悖逆的。我说，你知道那你爸爸跟你爸爸关系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他说，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听话，而且不是一样不听话，是常常不听话，所以你跟爸爸的关系才会不好，对不对？他说，是啊。那我说，你常常都不听话，那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你要听话？反正关系都已经破裂了，再增加一件有没有关系？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又不是好好的来破碎，那就比较麻烦了。反正花瓶都已经破了，再破一次再摔一次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呢，第一个，其实我不是要引导他这个方向，我是破他的逻辑，你知道吗？好，那么我就在问他说，你会考虑要受洗，所以表示你认为信耶稣好不好？他说，当然好啊。那么如果你认为信耶稣很好，那么你爸爸妈妈信耶稣好不好？那当然很好啊。那我就问说，那如果万一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信主了，那是什么原因？他说，那绝对不可能。我说，我现在不是问你可不可能，我是假设可能。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受洗的，信了受洗的，你觉得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不知道，我就告诉他说，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先受洗，因为只有你先受洗，你才会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受洗呀。所以你认为信耶稣很好，你也认为爸爸妈妈信耶稣很好，那么你爸爸妈妈有一天会信耶稣受洗，唯一的盼望就是你现在受洗，对不对？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解决怎么样让你现在可以受洗的问题。好，那么这样那怎么办呢？我就说哈，那么你要先这样跟你的爸爸妈妈这样讲，而且我告诉你，你过去跟爸爸关系不好，就是你的谈话的态度一定不好。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会接受你可以受洗？他一定要先看到你信耶稣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改变你上次一定态度不好，现在回去，这个是有一个重大的使命现在托付给你，你要为这个使命好好的表现一下。你跟爸爸说，爸爸，我最近到教会去了，我觉得这个耶稣给我跟我的孩子有很大的改变跟帮助， 所以我决定要信耶稣，我要受洗。我在想，你一定不大能够接受。那么，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如果我信耶稣，我现在信了耶稣，我就觉得我以前很亏欠你。所以呢，我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将来会改变我，给我力量，让我对你们更好。所以我想请你支持我受洗，可以不可以？而且要带着笑容，很诚恳的笑容，不可以是一副很欠揍的样子。结果呢，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告诉你，将来你开幸福小组，你可以邀请爸爸妈妈来开幸福小组。他说，我爸爸妈妈不会参加的。我说，我有方法，他一定会参加。你要跟爸爸妈妈说，你要先邀请两个就好了，你开幸福小组里邀两个 best 就好了。然后你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现在开幸福小组，我们教会规定一定要有四个名额，我现在只有两个，你总不会想要让你的儿子漏气吧？他就来参加了。结果呢，这个孩子他们最后一家全部都受洗了。还有最多的案例的是什么？很多姊妹要受洗的，她一定会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受洗，因为我的丈夫一定不同意，一定会很生气。我这个呢，我教这个部分呢效果最好。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先把这个观念从你的头脑里面拿掉。你要回去，你要用一个很雍容大度的心情对你的丈夫说话。同样的，你要跟他讲说，你不要那个一副要回去沟通的时候就是一副那个要不然你要怎样的那一种态度。你都要很诚恳很大方的，你不要一开始气氛就把它搞僵了。那么你要慢慢跟他讲，你要跟丈夫说，我到教会以后我认识耶稣，我觉得耶稣可以改变我，让我看到我的软弱跟不足，我相信我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决定我要受洗。当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我不知道，不过我真的非常的期待能够得到你的支持。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教会有一个规定，就是太太受洗的时候，先生一定必须要来现场献花。哀兵必胜啊，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绝大部分都成功。所以这个其实这种这些障碍都是很多都是观念的问题。好，我们要快一点了哈。第六，身边的基督徒见证不好，让我不想受洗。好，这个其实上一集我就跟大家讲过，不过大概我讲过，叫你再讲一次，你大概也不会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我告诉各位，真相是不是他身旁的基督徒见证好不好，跟那个没有太大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一定是某一个人跟他的关系不佳，气出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这么回事。那么真正的原因是关系，所以那个基督徒通常若不是他的家人，就是他很亲近的好朋友。有很多的时候是媳妇嫁过来了，婆婆是公公婆婆是基督徒，那么家庭有很多很多的纷争让他心碎，所以呢，很多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的方法处理的方法都是这样子的，第一步我就问他说，那么你觉得，我就顺着他的逻辑嘛，如果这个人这个见证不好，他是个基督徒，他见证不好，所以呢你不想受洗，那么你的意思是在告诉我说，若是你受洗的，你的见证就一定会好，对不对？逻辑是不是？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回答我？他一定要说对呀。那么如果你不对啊，他也不对，那你有什么资格气他？所以这个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就先告诉他说， 你认为他见证不好，所以你不受洗，你看不起他嘛。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受洗了，你的见证就一定会很好，对不对？这个逻辑才成立啊。那我就会跟他讲，我想你就算受洗了，你的见证仍然是不好。为什么？因为夫妻会不会吵架？你跟你的先生吵架，你在你的先生的眼中就是见证不好啊。父子会不会吵架？会啊，你在父子的眼中就是见证不好啊。朋友会不会骄傲？你在朋友的眼中就是见证不好。邻居会不会反目？也会，你在邻居的眼中也叫做见证不好。所以呢，你在这些跟你有问题的人的眼中就是没有见证的人。好，那么如果你也会一样，那么那个没有见证的人，耶稣会怎么对待他？耶稣有没有砍头？有没有？没有啊。耶稣有没有继续爱他？有。耶稣有继续爱他？耶稣有没有继续给他机会？有啊。那表示什么？表示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会跟他一样没有见证。所以耶稣会不会砍你的头？耶稣会不会给你机会？那这么有怜悯有爱的上帝，你不信你要信鬼啊。你看这样他就会受洗了。我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好几个，最起码有好几个就因此就受洗了。因为他困在这个逻辑，你把这个逻辑给他，他就解决他的问题。好，第七个，信耶稣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呢？通常这个问题呢，我会用男女朋友来作为案例。就是说一对男女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彼此相爱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了，很自然的就会讨论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就会一定会最后的结局就是要结婚嘛。那万一有一方一直很想要结婚，可是另外一方却找一大堆的理由来推脱，而且理由都是很奇怪跟难以理解的，你觉得对方会怎么想？你的爱有没有问题呀？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那么爱他啦，这就是关键啦。信耶稣就好，那么跟那个对象还好，要不要跟他结婚没差，是同样的意思啦。信耶稣就好，就是爱耶稣不够的意思嘛。你非常爱一个人，你当然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他结婚呢。你没有那么急切的想要结婚，推三阻四就是没有那么爱。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其实就是爱耶稣不够。你的问题，如果你很爱耶稣，你一定会迫不及待的很想要受洗。所以呢，我们通常会为他祷告，就聚焦为他祷告什么呢？让耶稣多爱他一点，让他也可以多爱耶稣一点。好，最后送给你们一个礼物，我要跟你们分享最后一个是最困难的问题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人会问的，就是你们说耶稣是童贞女所生，这个违背基本的常识，叫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好不好回答？很难回答，对不对？今天我三分钟就送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个，你要先跟他确认，童贞女生子是违背自然的事，对不对？好，你要先告诉他一句话，我先跟你确认一句话，你先记得，所有的自然都是不自然的结果。你要他先记这句话，所有的自然都是不自然的结果。所以我现在手上有一支笔，如果我把它放了，会跑到哪里？哪里？地上。你是先知吗？我还没有放，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自然，对不对？自然。好，那我问你，你把它拿到外太空放，会怎样？不掉了。哎，为什么在这里的自然到那里却不自然？为什么？因为这里的自然是不自然的结果，这里的自然是上帝刻意创造一个地心引力 才发生这个现象。所以所有的自然通通是不自然的结果。好，那我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什么叫做神迹？就是当如果上帝让这支笔我放手的时候往上升，这个叫做什么？神迹。那么如果什么叫做神迹？叫做发生一次叫做神迹，只要重复不断的发生就叫做自然，这样大家懂了吧？所以神迹，上帝如果让它发生一次，那个就叫做神迹；上帝让它不断的发生，那就叫做自然。所以所有的自然都是不自然的结果。所以因为上帝创造地心引力，所以这个叫做自然，而且不是自然一次，每一次都往下掉，它就变成定律，就变成所谓的自然。可是如果现在上帝马上撤销地心引力，这支笔马上就掉不下去了，你去外太空就证明。所以所有的自然都是不自然的结果。第一次发生叫做神奇，重复发生叫做自然。第一次亚当夏娃交配然后就怀孕就生子，那个叫做神奇。以后所有的女人跟男人交配都会生孩子，哇，重复发生就变成自然了。所以所有的神迹都是上帝刻意创造的结果，是让它重复发生的自然。好，现在那个创造神迹让它自然的上帝要改变一次规则，可以不可以？那个叫做玛利亚怀孕生子，这样可以吗？好了，结束了，大家可以回家了，感谢主。